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02期《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突破顾虑心，一家一家去讲真相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慈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3月4号。我是一名教师，是1999年720之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，今年60周岁了。我刚得法时30多岁，身体很健康，那时没有治病的想法，朦胧中就是想修炼。在师尊慈悲的看护下，在修炼中逐渐成熟。下面说说近期我讲真相的一些经历和体会。一、突破顾虑心，给老板娘讲真相。2023年6月份的一天，我去超市买菜，一进门看见老板娘站在门口，就和她打招呼，问她身体好了吗？她说，一到这个季节就过敏，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，吃了几副药停了，不愿吃。我接着说，是药三分毒。他到后门口倒花生仁儿，我也没有多想，就走过去帮他倒花生仁儿，一边和他说，我想给你一个护身符，不知你要不要，上面有佛家九字真言，只要诚念身体就会好，心诚则灵。他说，要，我信。我从钱包里取了一个真相护身符给他。这时他儿子从楼上下来，喊了声妈，他没吱声也没动。我说，你若是不要就还给我，不要扔了，对你不好。他看了看护身符，放在自己的衣服兜里。我说，你要三退了就会更好，你愿意退吗？点下头就可以，我在网上给你退了。他点了点头。买完东西回家的路上，我想起前几年我给他讲真相劝三退，讲了半天他也不退，但老板娘也佩服我的为人，买东西不计较，平时愿意和我说话，有时碰到他不忙的时候，他就要我陪他聊一会儿。几年来我常去他家用真相币买东西，我想真相币他也看了不少，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，为这次三退做了不少铺垫。我想是他明白的一面在渴望听真相啊。我很惭愧让他等了这么久，他明白的一面在着急啊。他丈夫和儿子也在听，也没有反对，以后有机会一定也给他们讲。众生都在觉醒，都在等待啊。二，给小姑子香讲真相。2023年5月末，丈夫的小叔叔因病去世了。我和丈夫去参加葬礼，在火葬场停车时，看到另一个叔叔家的女儿香，她的车和一个亲戚的车擦了一下，双方的车都擦破了点皮。小姑子香很心疼自己的车。我找了个机会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，并告诉他要放到车的干净的地方好好保护，能保佑他平平安安。他很高兴地收下了。葬礼后，我和丈夫买了些水果和一些牛奶去看望香的爸爸，一个年近90的耄耋老人，已经瘫痪很多年了，意识清楚但不能说话。香在给他爸爸喂饭，看到我们来了很高兴，热情地招待我们。他说他在2010年10月左右做生意时遇到了麻烦，和检察部门的人员吵起来了，被抓到县看守所关押了一周，在里面遇到了练法轮功的人。当时他什么也没带， 法轮功学员把自己用的吃的给他，开导关心帮助他。他说，你们练法轮功的人都非常善良，身体非常健康。我以前感到香很强势，顾虑心阻碍了我和他讲真相。没想到他非常认可大法，这都是同修的功劳。我和丈夫就和他讲了一些基本真相，香非常爱听。丈夫讲了前些年自己身体很不好，这几年都好了，也没吃药打针。他问怎么好的？我说，是明真相，念九字真言好的。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九字真言威力无比，只要真心诚念就管用。他问怎么念，我就告诉他，香就大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连着念了几遍，一点顾虑也没有。看他那么坦然，我也把心放下了，又给他讲了为什么三退，讲了我弟媳得了红斑狼疮，血小板低，成念九字真言后不久就出院了，现在什么活都能干，他早就三退了。我又讲了四姐夫也是得血小板低这种病，我们几次看望他，给他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念九字真言，他就是不信，还是一把一把的吃药，病越来越重，一年后死在医院里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绝望了，他骂医院，骂医生没能治好他的病。四姐夫临终的前几天，我梦见他来到我家，我想等他出院后，我一定再给他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没想到几天后他在医院里去世了。我很愧疚，他明白的一面来找我三退来了，我没有讲清真相救了他。这时香说，给我三退了吧，我上学时入过少先队，把我女儿的也退了吧，也是少先队。我说，得他本人同意才行。他说，行，女儿都听我的。我又给了她一个真相护身符。叔叔也在听，看神态他不糊涂。讲到三退时，我问叔叔愿不愿意退出入过的党，他点了点头，他脸上的气色马上变得好看了。我让香教他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香又大声地念了起来。在他家聊了三个多小时，我们要走时香还恋恋不舍。后来侄子结婚，我们又见面了，他老远招呼我过去和他坐在一起。这次我送给他一个装有大法真相的音箱，让他和叔叔了解更多真相，他非常高兴地收下了，一再说谢谢。我知道他明白了真相，生命已经觉醒了。三，给以前的同事讲真相。参加完侄子的婚礼，我和丈夫就去了女儿家。坐车时遇到了一位多年不见的年轻同事，他问起我这些年的一些经历，我借此给他讲了我和曾经的同事 L 同修被迫害的经过。我和 L 都是在家半夜被警察绑架的，为了给迫害好人找借口，散布谎言诬陷我们偷偷往河水撒药，其实那是农民打农药污染了水。后来 L 在监狱被迫害死了，我是死里逃生活了下来。年轻同事说，你和 L 的人品大家都很认可，你俩的工作能力也很强，大家都很佩服，真的可惜了。 我又讲了天安门假字坟的几个疑点。邪恶的是，还把假字坟写进小学的教科书里，谎言污染，欺骗学生。他一直在听我讲，有时提出问题，我就解答。他很认可大法，对大法有了正面的认识。这一次，我终于突破顾虑心，能面对面跟众生讲自己被迫害的经过，告诉世人中共的邪恶。快到地方了，我也讲得差不多了。遗憾的是，我没有问他三退了吗？那天客车上的人很多，都坐满了。丈夫在后面几次捅我后背，不让我讲。我没理他，继续讲真相。车上的人都在听。但在三退上，我顾虑心起来了。同事还在职，怕他有顾虑心。其实是我有顾虑心，怕心。我一定要休掉他。四，给亲家讲真相。我们到女儿家的第二天，亲家就请我们到他家吃饭。因几年没见了，亲家公、亲家母都热情招待我们。亲家母在厨房里忙着做菜，亲家公陪着我们聊天。在我的观念中，亲家公和亲家母都是很精明的人，有些势力。一开始对我修炼大法不理解，我因为被迫害，被非法判刑，失去了不错的工作，失去了有我的生活，吃了不少苦还坚持着，他们不理解。见面讲真相，我也是顾虑重重，干扰就大。亲家公不愿听，亲家母应付我，女儿和丈夫都不让讲，女婿也不接受。所以我也就不想讲了，怕影响家庭气氛。这次亲家公主动提起来了。他说起楼下住着一个九旬军医，身体还很硬朗，也是练法轮功的。亲家公看到我几年不见，还是老样子，不显老，头发黑黑的，没有白头发。他说，我得研究研究你们法轮功了，这个功还是好。听他一说，我就放下一切顾虑，开始讲真相。他提了几个问题，我都一一做了回答，丈夫也帮着我讲。我那天讲了很多，亲家公一直认真地听，亲家母在厨房里做饭，女儿和女婿在书房里看孩子。他们都在听，谁也没有打扰。他们虽然都三退了，可对真相不是太明白。今天终于给他们都讲清了真相。在后来的接触中，女婿以往的那种微妙的抵触没有了。这次真的没有白来啊。明白真相后，他们的生命都在觉醒。五，给三舅母和三舅讲真相。丈夫还有几天假期没到，我们决定坐车去看望我的婶婶。婶婶近80岁了，身体很健康，这几年每年夏天都去看望她。叔叔去世多年了，他有3个儿子，过得都不错，他跟小儿子一起过。每次我去，他都很高兴。这次我给他买了衣服和水果，小弟开车去接的我们。我们一下车，婶婶家院子里站着6、7个人在等候我们，有哥哥、2个弟弟、2个弟媳、3舅及3舅母，还有2个串门的，大家热情地迎接我俩。不可思议的是，三舅母一看到我就抱着我哭，哭得很伤心。我一开始不解，一年见一次面也不是很熟，为什么哭呢？有人说他脑血栓容易激动，我一下明白了， 他明白的一面一直在期盼我给他讲真相，给他三退，今天终于盼来了。他明白的一面在激动，在哭啊。想到这儿，我的鼻子一酸，眼泪也流了出来。我安慰他说，不哭不哭，咱有办法治你的病。他问，真的吗？我说，真的。进屋后，三舅母又趴在我肩上哭起来。我说，三舅母，不哭不哭，有时间咱俩好好聊聊好吗？你只要相信，你的病就会好起来。吃完午饭后，婶婶的屋里只剩下我和三舅母，我就给她细细地讲起真相。我先讲三退保平安，她就同意退出少先队。接着分析了天门自焚是假的，她听明白了，不时地点头。我讲我和家人及亲戚承念九字真言，在大法中受益的事例，她静静地听着。我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，他高兴地接了过去。他对我说，你给你三舅也讲讲吧。我嘴上说行，但心里有些顾虑，想三舅有些固执，能接受吗？因着不正的一念，没说服三舅三退。三舅虽然没有三退，但也明白了许多真相，有机会我还得讲。这几次讲真相对我起悟很大，讲真相就要堂堂正正地讲，不要有顾虑心，平时要积累讲真相的素材，要有纯净的善心，为救他的心。想讲好真相，还得修好自己，说出的话有能量，才能救了人。世人都是为法而来，众生明白的一面在等着听真相，渴望得救。不能因为我的怕心、爱面子的心、顾虑心等人心观念，让许多有缘人失去了得救的机会。今后我要抓紧时间，真修实修，修去人心观念，在大法中归正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做师尊的真修弟子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以上是自己讲真相的一点体会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给同修加正念不加负念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语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8日。近来对给同修加正念不加负念上有点体悟，写出来与同修分享，共同精进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解答弟子提问时讲过这么一段法。弟子，同修对同修的负面想法是灰色的大山，这是明慧网上一篇交流文章写的，我看不见另外空间，但我和同修有矛盾时也感到压力很大，被不好的物质包围着，我觉得别人对我不好的想法是外在的物质，不能够伤到我，只要我按大法归正自己，我就能走出这段迷雾，但是我也知道我走得挺艰难， 师父，有些具体情况呢，每个人也都不同。看到的情况是对修炼人一种形容式的提醒，也不一定是真实的情况。就说它像一座大山一样，它本身不是魔，但是它是负面的东西。作为大法弟子，要想突破它，那就得经过一番努力，才能够闯过来。其实这些年，不都是这么走过来的？互相之间多帮助、配合、多理解、多看长处，应该不是问题。重温这段师尊讲法，我告诉自己，一定要给同修加正念，不加负念，不给同修修炼和救人增加难度。一天，技术同修 A 来到我家，我说，你看现在几个技术同修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，大小事都找你了，你太忙了，再找个同修帮你分担一下吧。你看 B 怎么样？ A 说，他干不了，他怕心太重了。我想了一下，想到，B 的确挺注意安全的，曾有三个同修到他家集体学法，他发现他们经常一起来一起走，就直接提出不让人家去他家学法了，而且他见到我也叮嘱要注意安全，体谅家人的承受。我当时就随着 A 的想法想了。这时候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中的一句法打入我的脑中，不要固定的看人。我马上换正念思考问题，同修都在提高中，可能前一秒后一秒都是不同的境界了。作为真修弟子，必须给同修加正念，相信同修一定会克服怕心，堂堂正正走出来的。B 可能早已经不在原来畏缩的境界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，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，互相之间多帮助、配合、多理解、多看长处。我听师父的话，立即寻找 B 的长处。他曾经不畏邪恶，参与营救亲人同修，上访信发到了北京，成功的救出了同修，多么了不起，还自己打印小册子发放救人，哪里怕了？这样一想，我对 B 充满了感佩和信心。一天，同修 C 说，你得跟我一起找 B 去，我找他有事，不知他家门。我一听，这是不是师尊点化时机成熟了？结果跟 B 一商量， B 连一点都没有犹豫，马上欣然同意了。他对电脑懂得挺多的，但他谦虚地说，行，好，我做系统还有不会的地方，我去跟某同修学去，想办法也要尽快学会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哪个同修想建立家庭资料点开小花， B 立即在第一时间就帮助购买打印机电脑，并且立即做好安全系统，还修理打印机，从来没听他说个怕字。这样我们地区多了一个技术同修，减轻了 A 等技术同修的压力，救人方面起的作用是很大的。如果我不是遵照师父的法去做，受同修成见观念的影响，跟同修一样抱着固有的观念，给同修加负念，那同修得不到正念的力量，就可能失去一个升华的机会，还耽误整体救人的力度。还有这么一件事，一天晚上在学法点学完法，某位老同修说，我两三天没出门救人了，鼓不起劲来，心情低落。我们都知道这位同修几乎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做得非常好，他说自己已经给六七万人讲了真相，所以大家感到奇怪，问老同修怎么了。他说，前两天我在某小区贴真相标语，刚贴了几张，这时候住该小区的另外一位老同修看见了我，他说，哎呀，你敢在这里贴这个，这里有保安，小心呀，被他看见可了不得了，别贴了，快走吧。我就回家了，再没敢出去。我想这不是被旧势力利用来吓唬同修，不让同修救人吗？说负面话的同修是担心同修被迫害，听的同修也觉得同修是为自己好， 让自己注意安全，所以接受了负面信息，都没有站在法上。对同修的负面想法能使这么精进、本来正念很强的同修受到如此大的影响。师尊教了我们正念正行的法，如果那个小区的同修换成给老同修加正念，这样说，你贴的救人标语真好，这小区又有更多的人看后得救了，注意发正念，看看四周没保安再贴，正念正行，没问题，我帮你发正念，配合你。那老同修应该会感到很温暖，很受鼓舞，就不会两三天没出去，从而耽误救人了。那么被旧势力利用给老同修加负念的那个同修，是不是无意中给自己造了业了？我悟到，给同修加一个正念还是加一个负念，造成同修的表现真是天壤之别。让我们用纯净的心都给同修加正念，不加负念吧。层次所限，有悟的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请同修珍惜学法环境》，作者广东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7日。我们的学法点已经走过10年的时间了，同修在这个环境中互相配合，共同精进，虽外界干扰不断，但我们一直没有停止前行过，这是我们共同用正念维护的结果。今天我想把不足的地方写出来，是恳请同修们重视自己的不足，珍惜共同学法的环境。平时来学法点，多注意自己的言行，这也是在对自己与其他同修修炼的负责。在这里略举几个例子，期盼今后学法点的环境得到改善。比如有的同修学法走神、打瞌睡或频繁发出奇怪的声音，其实这些是可以通过不断增强主意识克服的，或者尽量把声音降到最低，控制在只让自己知道自己有这种不良的状态，时间久了肯定会有改善的。为什么一味地长期放纵自己的这种状态呢？再有的同修学完法马上就开始唠嗑，唠不尽的家长里短，浪费了大家在一起宝贵的互相交流促进的时间。其实生活中遇到的无论高兴事或者麻烦事，都是让自己修炼的，为什么不在碰到的事情中冷静地悟一悟、修一修，而非得把同修的时间、精力、兴趣都牵涉进去，你一句我一句的，好像都挺明白的。这种对修炼群体的依赖心不应该去吗？被搅在其中的同修真的明白这是个人修炼提高的因素吗？有的同修进了学法点，好像就可以尽情地放松倾诉一番。修炼是严肃的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时间的推移，学法点也应慢慢地走入庄严、成熟、稳重的阶段。交流也要体现出修炼者的心性，做到言而有物。像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，有这样的修炼内涵。古人还讲究做人要立德、立言、立行，而我们的群体怎么能像常人一样，大家唠完嗑就回家呢？真期盼我们的交流能像大家配合做事一样有结果、有提高。愿同修们能尽快明白过来。 写出来与同修们切磋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